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星期二呢，我们都继续的跟听众朋友互动，同时间呢也会有我们的情绪学堂的。相信大家呢已经有收听过我们前三集的这个情绪学堂，是我跟宋珊老师一起主持的，去了解认识情绪，怎么样去形容，还有呢要更多的了解情绪的特质是什么。那我们希望大家听过以后可以呢给我们一些的回应，如果您学到什么都欢迎你们透过短信13229966022，或者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告诉我们你们学到了什么呢。原来认识情绪，学习表达情绪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等候大家的回应呢。那今天继续的来听听我们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是于姊妹吗？
啊，是的，你是黄嘉妍老师的？
哎，是，我是黄嘉妍老师。
啊，
你
好，你好，好长时间没跟你联系了。
哎，你好，于姊妹，哎，很高兴跟你连线。您最近好吗？
感谢神，我信主就三十多年了，我家庭就是儿女都不相信。
你信主三十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
年都65了。
哦，信主三十多年，而且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对吧？
啊，感谢神，差不多。我一直信主，就是我信主那时候心脏不好嘛，人家别人介绍我叫我听福音电台，我一直听，我都没听。那会有什么微信有一段时间不好了，用那种狂澜剂找孩子给我找，我识字不多，不会找，找孩子给我找，我都叫别人找，他们也信服，也都信服了，也不反对，都支持叫我去，就是不相信。
玉姊妹，你有几个儿女呀？
三个
孩子。
啊，就三个孩子。
都很大了是吧？
女儿还没出嫁呢，女儿她不愿意结婚，今年都三十多了。他是40，既然他能来到主面前，他不结婚，我来不反对。他说的关键顺其自然，给他神怎么安排。关键他来到主面前，他不来到主面前，他就自己过。
哦，所以你三个孩子，一个女儿还没有出嫁，另外的都已经结婚了。
哎、对对对，女儿都三十多了，你看儿子今年都34了，大儿子我今年都65了。
那您现在反而是比较觉得，还没有了解你的心愿，就是他们还没有信主吧，对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就担心这一条。
哦，
来的日子那么近了，感恩神，你看到处战争啥子的，那么首先我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他们都不相信，我心里急，那主来急，主比我更急。
那你的丈夫呢？他信吗？
丈夫不信，丈夫反对的很。
哦，
丈夫最反对了。儿女都不反对，就他反对。
哦，是从你三十多年前信主，当时已经是反对你信的了，对吧？
哦，对对对，一直是反对我信的。不过照也不信反对了，照俺俩一个国，也不信反对了，不信反对。不过他不来的主面前，他有时候说讽刺话。
那家中只有你一个信主，有、
哎、对对 对,
对,
对，儿子、媳妇、孙女他们都不相信，孙女起家相信的很，信的很，就去这上了，六年级了，他你看他一家子不相信，他还跟着，他还不相信了。以前他都跟我儿子都上教会，都相信。
哦，是啊，小的时候还是会有跟你听，然后慢慢他就不去了，嗯。
啊，对，小的时候我带，现在他大了不要我带了，他不相信了。
那您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的？您就是跟丈夫关系怎么样的，玉子妹？
关系是丈夫也很好，也很好，对我很好。
他对你很好哦，只是他不信。
嗯、关系也很好。
哦，那你去教会的时候，他会愿意给你去吗？
愿意给我去，愿意给我去，到我愿意了。前几年不愿意，前几年那我小孩学都上学。只要经济困难嘛，都只要钱，他不叫我，他不叫我去，逼迫我，叫我不了，叫我相信了，
嗯，
不相信，不相信，他不逼迫了。
他后来就不太反对你了，是为什么不反对？
现在这几年不反对了。
为什么他会突然不反对呢？
就这几年不反对，这几年你看，小孩都大了，儿子媳妇都俩，都远，俺就俺俩一个过了。
哦。
有时候我上教会，他说几个该聚会了。他还说，
您说这几年不反对，因为您家里的事也没有太多要顾了，是吗？孩子有大了，
哎，对对对对，小孩都分开了，
哦、
就一个女儿不成家，反正这儿子媳妇都成家了，他还不信婚了。
您现在家里，我听到有孩子的声音，你要带孙子吗？
啊、我大儿子这才那个大孙子都十岁了，去年才让生这个孙的，你看想给十六岁。
嗯，
他都上六年级了，大孙子，这一个、
哦、
这你才也认识个月。
哦，是的。
嗯，他又生那个小的，人家叫他又生那个小的，我给他带着来。
啊、
哦。带着来，他小，他还不信会说话，他马上满天了。
嗯，姊妹呀、啊，那您现在心中最想的？
我礼拜天可以聚会的，礼拜天
是、
可以聚会的，平常没时间。礼拜天他妈礼拜天休息。
啊、哦，那你心中最想的是你们家里的？家人都可以信主是吧？
我是就那是人人都这样想，你跟着我，人人都这样想，谁更这样想？关键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反对，不相信你说说你说话，他不相信。
你有没有曾经跟他们说过你自己的见证？
没有，没有，我不敢说。没
为什么呀？
你有时候平常能拿他都有的。意外的话都烦的话，你再说，我怕谈不动，不好讲。
其实要家人信主哈，我们自己必须要呢，先给他看到你信主的以后一些好的改变，跟你生活里面的一些好见证。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没做到，没做到。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哈，传福音呢，你不是用你的口来传，而是用你的。身体力行，就是他要看到你的行为，他认出你的行为来，他就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了。这个呢是在圣经当中保罗也这样教导的，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有好行为人，就知道你是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可能在这些年来了，姊妹您既然你这么想要你的家人信主，我们要多想想我们过去有没有好好的在家人的面前活出我的信仰的见证。
不过黄佳音老师，我能做到的我就尽量去做，关键是没真正直接叫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没这样说过。
对呀、啊，我觉得哈，您的努力没有白费的，如果您真的有尝试努力，那这个很好。那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机会，每一天都是新的嘛，所以呢你就把握每一天，当天起床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帮助你，今天我要活出一个好见证，今天我跟我家人相处的时候，求主给我智慧说合宜的话，不要生气，不要呢跟孩子有冲突啊等等，就是当你在家里面你做好一个好的榜样， 您的家人他会知道，哦，是啊，我妈妈她是基督徒，她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吧？
不过儿女都不反对，也不反对。
当然不反对很好，只是怎么样可以再进一步的让他们知道您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呢？我觉得你可以在他们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主动的为他们祷告，比如家里有人生病了，你就可以主动提出，我们为你祷告吧，主耶稣是可以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身体还有情绪，对吧？就是这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来鼓励姊妹呢，现在更加呢，您是可以每一天祷告，也为你的孙子嘛，因为他们在你身边嘛，你最亲的，可以最多跟他们接触的，那你就跟他们好好，就是做好你家长的一个角色，你去带他们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们在这些生活上，他可以跟你一起认识这个信仰，对不对呀？
谢谢，是的。我就想听听你们老师给我讲讲我怎么样能叫他们能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也真的不容易，因为家里只有你一个，所以呢你更加需要祷告力量，跟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一起祷告啊，有时候也可以邀请你的教会的一些传道或者是一些姊妹们来探访啊。或者教会有活动，你也可以邀请他们去参与，比较不是那么如果他不去崇拜，不去小组读经，你不用邀请他们去这些，有没有比较软性一点的活动你可以邀请呢？这个对，你也可以想一想。
黄佳音老师，就是他们，我来到这才五六年，我就是来到他们这个地方，我只是去听人道，任何人我没给人讲过话，没给人交通过。
哎呀，那你自己就要先突破了，因为如果这样，您自己的灵命也没有一个好的陪伴，只是去教会崇拜，这个不够的。因为呢教会不是只是听到，而是要跟弟兄姊妹建立关系，在当中呢我们彼此学习，互相的支持祷告，互动交流，从中才可以学到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嘛，对不对？
知道，不是说关键是他们都不给你弄的，因为他当我就是个平信徒。
姊妹你刚刚问的问题嘛，就是希望家人信主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多主动接触。
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帮你想一些方法，希望你也可以突破一下你现在的环境，因为如果你只是去教会里面没有跟其他人有接触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提醒，你先做好自己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先从这一部分祷告吧，我觉得姊妹有一些的事情，如果您人的能力不能做到的时候，就要交给主来帮助你突破环境的限制，不能因为环境而就觉得没有方法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更加需要祷告。
感谢心。
那很好，姊妹啊，我们就为你的家人可以信主啊，还有让你可以在教会生活上有突破，我们就祷告了好吗？
什么？
张姊妹，我是黄家妍老师，你好。
嗯，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啊。我们想要去跟进一下孩子的情形有没有改善呢、啊、
前一阵时间还好，这一阵时间前几天去了姥姥家待几天，然后回来了就怎么就不愿意写作业了，然后就是家里面给他买了一个那就是那种充气的那种游泳池嘛，
嗯，
就一天天的就喜欢玩。啊，你别说话，你别说话，谢谢啊。嗯，然后，但是我感觉他情绪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嗯，
就是还是学习，他可能是年龄小吧，他意识不到就是学习的重要性。当然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说非要通过学习然后让他将来有出路，我只是觉得这种基础课还是挺重要的，可是他就是就这些，就是玩，就觉得不玩那活的还有什么意思。
对
就爱玩，你看在旁边呢。
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他的声音。他现在他在你旁边啊，他还记得我吗？
他记得。
哦，他要不要跟我说几句啊？
我觉得他有必要跟你说几句。要不要跟黄老师说几句啊？他点头了。那你坐，那你过来。来，你让一让，来，妹妹让一让。哎，乖啊，乖，来吧，跟黄老师打声招呼。你说黄老师你好。
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哎，你还记得我吗？我记得你哦。
是的，我也记得。
是的。哎，小天成，我记得你的名字。那您暑假有什么好玩的？你可以跟我说您做了什么事吗？
我玩游泳池了。
你说慢一点。哦，他是去我们这附近的一个就夜市，那里面就是有那种小孩的水上乐园。
哦，哇，您很喜欢游泳是不是？
还有水枪。
玩水是吗？你很喜欢玩水。
说话，你别的。
哦，那你玩了玩水有什么你觉得很难忘的？最喜欢玩的游戏？
游泳。
就游泳哦，你喜欢游泳。还有没有喜欢那个有没有那个溜滑梯的？
没有。
没有。哦。
大熊上面从上面滑下来。
啊。
我
说的是都在哪溜。哦，是的。我也很喜欢玩那个溜滑梯的。哇，那你有没有跟妹妹一起玩呢？
她也进来，但是她后坐了游泳圈上面，然后反而跟头把自己跟那有
说普通话。
她都有跟你一起玩，是你跟妹妹都有一起玩对吧？
嗯。
哦， 很好啊，那你要听老师的话，跟妹妹一起玩的时候，你们要玩得开心，不要吵架，知道吗？
嗯
嗯，好，我也很希望你的暑假会有很有趣。我们跟你约定，你暑假过后再跟我聊一下您的暑假，好不好？
好。
好，但是呢，这个暑假不要浪费时间喽，以后你还需要去写写字的，行不行？
阅读。
阅读。
好不好？阅读。因为好多字都不认识
哦，很多字都不认识，没有关系，你就试试看。那我就老师以后会问一下您，会不会哎读了一本书，然后我呢就可以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了啊，你有没有读一本小故事书？我跟妈妈一直鼓励你可以在这个暑假。可以看到一本故事书，那就很好了，好吗？
好不好？
好，
好，嗯，我听到您的声音，我觉得你一定会做得到的，因为你很聪明，你会的。
嗯，
啊，
是的，
是的。好，嗯，谢谢，谢谢你，我跟妈妈再讲喽。那你去玩一下。
那你说好呀，
好呀，
好啊。那我们下次再聊。那你给妈妈跟我说吧。嗯，
好的，好的。
再见。
再见。啊，
我想问那比如说
好，那姊妹啊，其实对，就是那个情况，您说很活泼，这个一定是的，你的孩子，只是现在你觉得你最需要帮助他的是学习那一块，对吧？
对，然后我自己从小也不是什么学霸，就是我感觉我那个时候还不如他呢，所以说我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正确的去引导他，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比如说阅读方面，
嗯，
然后他，我们小时候就是那种，就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读嘛，才能把它读熟练。他呢读了两遍，他就说他不会，他就不愿意就是花那个功夫，就这一点我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
首先呢，你想要引导孩子阅读啊，我要问一下姊妹，你自己有没有阅读的习惯的？
我现在几乎很少。
嗯，因为一般有一些的家长哈，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曾经也有一些朋友问过这个问题。或者一般家长现在一般他们都是想要孩子知道怎么读那个字，他们就会用很多方法，比如会花一些钱去买一些教材回来。你知道现在有一些教材它是有一些会发音的笔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些东西在你的附近有没有在买啊？应该有的，应该有的。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买那些，我觉得。我没有买那些，我觉得那种的话就是属于比较不负责任的。但是他阅读的话我是愿意陪着他一起的，但是他就懒了，他就想让我教一句他学一句，我希望他自己去拼读，因为我给他买的都那种带拼音的嘛。
哦，那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哈，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会学会讲一个句子或者那些故事他会表达，那你的责任就不能逃避了，你就一定要怎么样让孩子有兴趣，就是因为你参与在其中，他才会有兴趣的。有一些孩子呢，他可以自己安静地坐在图书馆好好读书，可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他需要的是我们说是活泼的教育的方式，所以他怎么样可以学到东西呢？他是需要有人陪他一起去参与在其中，比如你跟他看一个故事，你要讲那个故事，你要好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讲得很生动有趣，那么你的孩子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很好玩，那这个就一定要是你来帮助他了。比如
帮助他，
对，
就比如说我要让他去阅读，把一篇课文，就是我是想让他独立的去把这一篇课文给拿下来，
然后他呢就是希望就是省去他拼读的那个过程，我是想让他自己去体会那个，去体验那个把一篇课文本来就不怎么读通顺的句子让他自己拿下来，所以他就是不太愿意。
你有没有示范给他看？
我示范，我有示范，因为他们那个阅读的话就是那种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句的，没有任何感情，我是带着感情去给他示范的。但到他自己读了，他也许是就是他们那种阅读习惯了，在他那里就变味了。
所以你要想一些有趣一点的阅读方法咯。有一些家长他比较有创意呢，他真的是会把一篇文章把它比如拆一段一段的，然后你把它编一个小曲让他唱出来。或者呢有一些家长呢，他们会跟他玩游戏，把那个文字拆一段一段的，有一些词语你想让他学会，你就写一很大的一张图画纸，写这个比如要教他起床这样子两个字，然后写，然后就把它贴在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就跟他玩。如果他认得一二三四四个字了，他已经认得四个词语了，然后就给他一些奖励，就是要用一些我们说是很活泼的一种游戏教学。因为我们上次跟姊妹也探讨过，有一些家长他自己不会用这些方式，如果他资源比较充足，那他就可以花一些钱请老师去上一些有趣的语言课。其实语言课为什么他会收费有一点贵呢？因为他们就是用一些我们叫活泼教学，有一些呢他就会要孩子自己安安静静的在写，都是要去培育他学习动机。因为你要让一个孩子他愿意学东西呢，你第一一定要让他有学习动机，他才会愿意去的。
嗯，是的。
对，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找到这个学习动机这一块，他希望你跟他在一起是因为他希望跟你一起在玩游戏的时候学东西。
嗯，好的。
对，
我是在想就比如说就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词语，就比如说起床，
对，
他今天学了这个词，我就可以就是用一张纸把它给就是通过写大一点，然后把它贴在家里面，
对，
就是日积月累，就是每次一学到新词语就给它贴出来，
对，
然后没事的时候带他就是考他就可
以
这样子，是吧？
对，比如呢你在家里面你有很多的东西嘛，比如在厨房你想要去让他认识厨房工具，比如这个是冰箱，那你就冰箱怎么写呀，那你就写下冰箱两个字贴在那个冰箱里，他看到这个东西哦，这个叫冰箱，然后好认字怎么写，就是把家里面很多的地方比如电风扇，然后就贴这个电风扇的字在电风扇上面，就是认字，你给他有实体的一个物品在这，你就贴一个字在那，然后你就可以跟玩游戏，现在跟妹妹一起比赛看谁可以认字认得最多的，那今天妈妈就给你吃冰淇淋了，谁会可以的，然后就给他们玩这个游戏嘛，看谁可以认这个字最多，你就把家里的物品都给他贴一些字在那，你想他认什么，你从这些开始。如果他觉得有趣呢，他有动力，因为哎呀，如果我赢了我就会有奖励嘛，然后他就会去认了，他就会去学了，他认了字以后你就挑战他，现在呢是第二等级，就是可以挑战他写出来，你已经认得了，那这个是第一等，第二等就是再高难度一点的，就是可以写多少个字啊，你就跟他比赛嘛。哦，这个礼拜他写了两个，好，下个礼拜写了三个。我们上次还有给你一个方法不是吗，贴星星嘛，就是他做了好的你就给他贴，他贴满了十个星星呢，他可以有一个他自己选的一个比如一个经验，比如他想要去玩什么你就带他去玩，他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吃，就是有奖励，让他看到他做了多少他就可以达到目标。那么这些我们叫做活动教学法呢， 对于活泼的孩子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嗯，可以可以。
对，
我其实心里面就是有一些那种敏感，但是具体实施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谢谢你，华老师。嗯，就是我哥哥一直他就是，因为他是你们的老听众，比我还要老呢。就是我听你们的节目，就是通过他，就是都通过他的渠道，然后我才能找到你们。然后，他就说你太笨了，你教不好他。
没有没有，我们说没有笨的家长，只有不愿意去做的。你只要愿意，其实你要花一点心思、时间，你就可以帮助他，起码有一点点的成长，有改变的。只是你有没有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些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的，这个不难的。你从中文开始教他，然后就可以教他英语，比如电风扇的英语是很简单的，只有三个英文字母嘛，那就从简单的开始，在家里面找一些可以看到的东西，然后慢慢贴那些字啊，其实都是这样教的。因为呢，你要看你孩子的性格，有一些孩子他你只要买那个认字本啊，他就会很快，但是有一些他不行，他一定要玩游戏才会学得到。那你就试试看。
对对对，给他那种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方式，他提不起兴趣。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你的孩子他如果学得会，他是很聪明的，你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念。方法不对呢，就找另外一些方法，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给孩子的。
拿抽空给我刷了。
对，
嗯，
好不好？
可以可以。
对呀、啊、还有呢，你要孩子他喜欢阅读啊，你自己首先自己你要培育。我们怎么可以教到孩子，因为他看到你有看，他会跟着你。你要带他去图书馆，要分别这些时间出来跟他在里面，哪怕只是借几本书，然后回来一起读一两遍啊，然后又回去，一个习惯来的，你要培育出来的。他才会慢慢知道他妈妈会看书，所以我也会跟着看，在一个每一天生活当中培育出来的东西。对，
确实
是。对对，我鼓励你，你试试看吧，大家互相鼓励对方好吗？
好的
啊，好，那我不客气，我们下次再跟你聊的时候看看有什么新的进展吧。那今天跟你谈到这里了，姊妹，好，感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吧。
情绪学堂开课了。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情绪学堂这一个课堂开始了。今天呢已经是第四课了，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跟你们有探讨过的这些情绪是哪一些吗？
我记得。
你记得？哇，你是好学生。
我是宋珊，大家好。
你好，宋老师是一位好学生。对，我跟宋老师呢一直在这个情绪学堂当中跟大家来探讨啊，这个情绪更细分出来。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对于自己的情绪不是太了解。对，其实也不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而已，就是一般就算是我们。
对，我们都是。
对，我们有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寻找我们这个情绪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通常只会分这个喜怒哀乐四种啊。开心就是开心，可是原来开心喜当中有很多的面向，我们说可以跟大家细分探讨来讲多一些故事。今天我们情绪学堂来到第四课，我们又围绕着喜方面呢当中细分了一种，今天特别一点，它是一种感受来的。
是我起初看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最近有没有这感受呢。
是啊，这个呢叫做亲近。亲近啊，英文叫做 closeness， 相类似的词语呢就是幸福跟亲密。幸福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的啊。
对，
那相反词就是哎呀 背叛，就是有人背叛你了，就你觉得哎呀好像被这个人骗了，对了，被人插了一刀。哎，你这个讲得好啊，宋老师。哎，师傅你也有相同经验哦。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人生当中都有一点。
对。
可是呢，亲近其实我们说，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情绪带出来的一种感受来的。而这种感受是怎么样呢？简单解释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可以呢，敞开自己的心灵，分享自己，然后有一个对象他可以接受这个敞开的分享，然后他可以去理解，那这种就是亲近。如果科学一点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脑海当中都有一种激素，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都有一种叫爱的荷尔蒙。对，
这
个
特别，
很特别哟。
叫什么？
叫个爱的荷尔蒙，叫做催产素，有听过吗？
有听过催产素。
催产素呢，是我们如果有生过孩子的妇女啊，可能你的医生有跟你说过这个。原来呢，催产素是在你的大脑当中一些神经细胞的分泌出来的东西来的，而主要功能是要让妇女的子宫收缩。在妇女她生孩子的时候呢，这一种催产素就会大量的释放，而这种催产素释放出来呢，其实是可以让你的那个母亲跟那个孩子的情感啊愉悦感觉增加，也叫做爱的激素。
所以说只有女性有的吗？还是男性也有呢？
我们看如果是这个研究的话，应该就是说妇女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她可以有这个催产素多一点，但是男性应该都会有，只是说他不会好像女性一样这么多，而且呢是在有经验发生的时候他才会多生产出来。是什么经验？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当你感觉亲近的时候，你跟人维持一个社交的上面，你有一种好的人际关系，那催产素就会分泌多一点了。
是是是。
但是如果催产素呢它少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就会让那个人缺乏比较同理的心。所以在科学研究上面说，有一些他有反社会人格，或者是有精神疾病的，或者是一些有自闭症的心理疾病的，通常他们的催产素是比较低的。如果呢，我们能够透过后天去帮助自己增加人际关系上的满足度呢，那我们就可以调整好这样的一个氛围了。所以我们可以改善的，
就改善人际关系，
改善人际关系。但是这个课题很难的，我想告诉大家哦。所以亲近这个感受，原来最原始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妈妈生孩子的时候，这个是最最最最最亲近的时刻了。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从一种爱的出发来的。
佳韵老师都想起当时的自己了，是吧？
对，就是你做母亲的，一定是无条件的去哇，要让这个孩子健康都出生，而孩子是完全依赖你的第一刻，所以就是彼此之间都是有那种坦诚分享，然后坦诚的去接纳这一种关系。不过我想告诉宋三老师啊，其实这些关系会随着那个年日而减退的。
哦，
对，就好像你的爸爸妈妈结婚多少年啊？
他们是93年结婚的，
哇，
32年了。
突然间考你的数学，我就想，应该不是20多，现在30多年了，
对对对，
30多年的老夫老妻了。原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热恋当中的情侣，他们的催产素通常就很高，可是啊，老夫老妻之后，关系已经越来越熟悉，缺乏新鲜感呢，就会越来越这个亲密感会越来越低的。对对对，
是是是，
平淡了。有一些时候人太熟啊，你就觉得哎呀不用讲那么多了嘛，
所以真的是不需要亲密了吗？
其实不是啊，就是说原来亲密这个感觉会随着时间减退，或者说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新的体验，没有一个共同新的目标去追寻的时候，这一种感觉也会减退的，觉得越来越跟那个人不再那么亲近。结果人际关系上可能也会发生问题。所以为什么婚姻当中也是这样的。 就需要保鲜啊，对，保鲜。哎呀，这个课题太难了，太难了。因为人与人很多时候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逃避人，就逃避的时候他们就找动物吧。啊，是，对，宠物，宠物，我就会了，我就会找我的乌龟。啊，对，宋老师，你可以来分享多一些，你觉得亲近的时候是跟你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多吗？ 应该是跟你刚刚说的那个有关，因为就少了那个爱的荷尔蒙的分泌，就想封闭自己，然后呢封闭自己的时候呢，就想只是对着家的两只乌龟，那就跟他们可能诉说我的心声啊，就可能哭一下，就觉得他们是有反应的，就动物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创造吧。那我就看到呢有一个新闻，就是介绍这个
狗医生的，其实我在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有接触过动物医生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你的意思是你对这一方面有兴趣吗？是，很有兴趣，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狗狗。对，所以我就当时是学校的一个活动，就跟其他的一些的同学啊家长义工啊一起去接触这些的狗医生。那他们呢都是很乖 巧的，那我们呢就跟这个机构一起去一个老人院去探访。那当时呢这些老人他们都看到这些狗狗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开心，因为知道老人家他们自己在老人院其实天天都应该比较沉闷单调一点，但是当他们把 狗狗抱在怀里的时候呢真的是那个脸上都露出了幸福的笑容。那这个新闻呢就是介绍有一个在美国进行的一个心血管系统对于精神压力的反应的研究，就显示呢化学制剂是可以降低血压，但是呢就不可以缓解病人身体对于精神压力的反应，反而当病人跟一只 狗狗去相处之后呢，它的这个血管系统的压力，那个反应啊，大大的降低啊，所以真的，狗医生是有很大的效用的。那之后呢，这个研究也说，人的大脑在接触动物的时候呢，会同时释放催产素，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爱的荷尔蒙，还有一个内啡肽的一个物质， 就可以让人觉得有爱、信任还有亲密的感觉。哇，所以这个狗医生呢，他是真实可以带来改变的。是，有一个很实际的生理的作用在运作啊。那这个动物辅助疗法呢，也是会用在治疗自闭症、焦虑症还有抑郁症的患者的里面的，就是通过狗医生的陪伴可以 降低人的孤独感，增加他们跟人互动的意愿，也让孩子可以更加的活跃，更加愿意跟人交流，让他们那个表达，不论是言语或者是身体上面的表达，都可以丰富起来。我相信我就是其中一个得着这个安慰的人吧。啊，所以你宋老师，那当时你跟你的同学去老人院看到这一幕，你当时是想
要怎么样去训练这个狗狗医生吗？不是，我只是想牵着它。你只是想要去接触这些小动物。但是现在你就没有养狗狗，就是养乌龟。但是是同样的一种功能，就是乌龟可以帮助你。对，因为对着动物呢，觉得他们有一种很 无辜的一种感觉，就是需要被照顾啊，需要去呵护它。对对对，所以呢亲近感呢需要去培养出来，或者说是被刺激出来，或者是可以改善你现在，如果你想要让你自己的情绪稳定呢，你去开发这种亲近感是很需要的。在圣经当中其实是有一个经文，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5:12-15当中呢，保罗就劝勉啊，我们要辅助软弱的人， 向众人忍耐，就是说要彼此和睦啊。整句就是说你们要彼此和睦，我们要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劝勉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也要向众人忍耐。后面就讲了要彼此相待，待众人要追求良善，其实就是教导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教会一定就是最多这个人际关系问题的地方了，
因为有人，
因为有人，对。但是我们又很渴望在教会当中寻求亲近感嘛。当你寻求亲近感当中又遇上很多的挫败，
好像很矛盾啊。
对呀，所以呢，保罗就是不断来鼓励劝勉，鼓励劝勉。当然这个也是不容易学，所以呢，基督徒作家达尼斯哈当中有一本书啊，大家可以呢可能搜索一下，叫做跟耶稣学人际关系。我们基督徒不就是要跟耶稣学所有东西，
是
人际关系也
是我们的榜样，
对，耶稣都会教啊。
嗯，
耶稣怎么教了，其实这个作者是在美国的一位作者达尼斯，他就指出人生没有随意的关系，唯有认真面对人际关系，好像耶稣他都会把关系分类，才可以把生活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不过因为太丰富了，就简单的把那个人际关系写成一个公式吧，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好，
我们需要有两个 Q， 第一就是 IQ， 就是你的智商你的推理能力，加上你的 EQ， 就是你的
情
绪
智商，
就会等于 RQ， 就是关系上的智商。所以你要人际关系调理的好，你要有培育亲近感的智慧呢，
就
你就必须要
有好的智商，
对，你要有 IQ，
情绪智商，
对，你又有好的 IQ， 也有好的 EQ。你看，哇，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圣经当中也是教导我们，
就我们努力的方向。
对对对对，作者呢用四点呐、来校准你的人际关系。那强调呢，如果错置了某一些人的类别，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改正过来。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管好我们自己啊，支持我们自己。支持自己的意思就是圣经所说的要做好管家的行为啊。圣经当中耶稣的生命就有一个好的榜样，教导我们做自己生命的好管家。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就要承担起自己生命跟所有关系好管家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发现有一些人际关系哎呀不好，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好好先管理好我们自己里面，反思
检视自己，
对对，检视自己。第二呢，当你检视好自己，我发现自己有什么什么地方可以进步，那我们就跟对方来谈一谈吧。第二就是谈一谈了，
敞开心的去谈。
是的，但是这个谈的过程呢也需要有 EQ 跟 IQ 哦。
对啊，你要跟一个你觉得有一些关系出现了问题的人去谈。
是的，所以他就强调说呢，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啊。有可能呢在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自己的 EQ 管理好嘛。那无论对方呢他是怎么样回应，也许他不了解你所说的，也许呢他会了解，就说我们都不要被对方的这一些反应呢太多的去影响我们自己啊。我们要预备好自己，也要预备好对方。然后呢你就可以从沟通里面进到第三步，就是说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立下一些界限，无论他能不能够继续跟你去有一个亲密的交往的这个方向呢，你都可以知道这个界限是会帮助你设定一个规则，让你不会觉得自己受伤，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啊。
就是对方也清楚你的界限是什么。
对啦，原来界限不是要去控制别人要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限制我们不受对方行为的影响，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这个是出于不是自私的，这是出于关爱的。耶稣也是这样子嘛，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是要去伤害对方的，对吗？然后第四呢，就是说这个是最难的，我自己觉得啊，就是要去从你的生命当中，你去决定到底这样的一个关系要不要去保留啊。
作者呢，因为他是西方社会的，我觉得他比较可以理性去分析。然后对于东方人来说呢，我们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我们是以关系先走的。但是他就表示说，有一些关系如果带来双方的一些影响呢，你可以选择把这个关系从你的生命当中拿走。但是这个拿走其实不叫删除，这叫移除或是重新定位，并不是说你把对方忘记，而是你要释放对方呢，去做更大的一个利益的发展。就是说你放过自己也放过对方的意思，
就是不要对于对方那个期望那么高，是不是？
对，或者不要执着了。
Okay.
不要，因为很多时候痛苦就来这里抓得太紧。
对对对。
那其实他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如果是出于圣灵给你的感动，这个就不叫自私，只是管好你的人际关系上的。
嗯，
那么亲近感其实就是从一些你觉得你可以保留的那些朋友，你就跟他继续发展这个亲近，如果不行，那你就可以跟他定好一个界限，以后你就释放对方，让他也可以去开展他一些新的亲近的关系。
嗯，筛选还有整理你的人际关系。
是的啊，其实讲的好像我们讲也不容易啊，这个做也更难呢、哦、我觉得。
对啊，要有这个判断力，有智慧。
对，那是为什么要、
哎、求神吧。
对，求神要祷告。
对，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去学咯。那我们也从艺术上来培育我们的 EQ 吧。
好，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首钢琴曲，是由舒伯特写的降 G 大调即兴曲，作品编号90的第三首。即兴曲听起来的名字呢，好像是即兴创作出来的作品，但其实不是的，它是按着规范的结构。那这首曲子呢，就是用三段曲式来呈现。有些人认为当欣赏即兴曲的时候呢，是不可以把它描绘得很具体，要单单的去感受它。那我想其实亲近的感受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都是要感性的去放松自己，去沉浸在里面。所以呢，这一次我就稍微只做一点的音乐导航，就我们专注的闭上眼睛感受音乐的流动。悠长的旋律线深深地抱住我们，这个柔软的怀抱叫人敞开心扉，把心中的话娓娓道来。你所说的真诚的分享可以触动对方，发出心灵的共振。转为阴暗的小调，人与人的关系不正是这样吗？就因为亲近，我们可以真实地流露所有的情感，包括开心和伤心。感觉可以融化麻木和冰冷，但是也可能会亲近地忘了尊重，产生了痛感。但是这样我们才有机会体验到喜悦，那是关系修复的喜悦。Thank you. 长的主旋律再次出现，曲子像是张开两臂，给你我的心灵大大的拥抱。也许在我们独自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听着它，就可以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与最亲的人待在一起敞开心扉谈话的温暖呢。今天宋珊就把这首曲子送给你，好好欣慰一下吧。
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家言、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了情绪学堂跟大家探讨关于亲近啊这个主题。我们每一次的学堂呢，都会跟大家呢有不同的发现。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留意收听，因为呢这个学堂是每逢每一个月第三、第四，如果有第五个礼拜呢，就会有第五个礼拜二呢，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听，所以就是锁定在礼拜二，你就可以呢听得到。另外呢，就是每一个月开始的第一个还有第二个礼拜二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就是有谭心师母跟我们连线，或者呢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有廖医生跟周师母的精神健康热线。在精神健康方面呢，我们都会鼓励大家拨打电话直接的跟廖医生分享你们的需要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